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第33期的咸鱼罐头，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《成为雅诗兰黛》。哇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商业传记了，所以看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决定一定要为这本书做一期播客。它的作者是雅诗兰黛的大儿子莱纳德·兰黛，也是雅诗兰黛第二任的掌门人。这本书先从回顾了他母亲的个人经历开始讲起。雅诗兰黛出生于一个移民家庭，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对抚摸别人的脸，让别人变美很有兴趣。她的舅舅懂点化学，平时会卖一些自己调制的面霜，雅诗兰黛就对面霜的制作过程非常着迷。她会把这些面霜免费的送给同学，还会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配方。当她研制出一款自己的面霜时，她就在心里说，轮到我了，该我做主了。于是在包装上刻上了雅诗兰黛的名字。这家小作坊的起步并不容易，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大萧条，经济非常的不景气，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失业，市场上也已经有了大牌的化妆品，但他看准了女性对化妆品的渴望。之前就听人说过，美妆行业是一个非常看重营销的行业，如果现在的新品牌想要入驻的话，必须要有 70% 以上的利润率，这样才能持续的用钱做营销。而雅诗兰黛那时候也是面临的类似的处境，他没有钱打广告，于是想出了通过免费赠送产品小样来吸引顾客。他的第一个柜台开在一家美发沙龙里，当客人们百般无奈的在等头发弄好的时候，他就会上前主动提供免费的化妆服务，再送给他们一些小样。这个送小样的策略有多有成效呢？后来雅诗兰黛进军欧洲市场的时候，连英国女王都派人来取属于自己的那份免费小样。雅诗兰黛坚信，不管女性来自何种背景、何种肤色，她们能够理解彼此，也能说同一种语言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雅诗兰黛在创业初期还是非常艰难的。当时她的丈夫失业了，为了养活一家子，她必须加倍的努力。听客人说，有钱人都喜欢去佛罗里达过冬，于是她决定带着年幼的儿子去那里试一试。付完房钱和伙食费，她的兜里只剩下5块钱。幸好他是一个杰出的销售，很快就卖出了不少货。这是他非常心力憔悴的一个时期，他的家人朋友都劝他安心回家做家庭主妇。在经历了一番纠结之后，他毅然地提出离婚。我觉得他提出离婚的信值得打印出来，让所有的女孩子相互传阅，所以我在这里想要念一段节选。他是这么说的：现在我非常确定，我就是想离婚，因为你在信中说希望我们能够100%的共享彼此的收益。亲爱的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我赚的钱不够我们共享，也不能为你将来的事业做储备。也许你会成功，也许你不会。那样的话我就会老很多。我会疲惫不堪，未来一塌糊涂，只能靠给人家做面部护理养家糊口。你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信心，从没有让我相信你有能力负担一个家庭。而最糟糕的是，你答应去进修，去学贸易，然而仅仅因为学校里的人没有鼓励你，你就放弃了。这封信让我想到《上海女子图鉴》这部剧中我最喜欢的角色 Scarlett 说的一句台词：人生每一步重要的选择都不能被别人拖后腿，哪怕是你的恋人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近些年来大女主这个词很火，然而以职场为题材的大女主剧大多数是套着专业的壳子在谈恋爱，女主口口声声说要搞事业，最后还是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。而真实世界里的大女主则是可以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放弃一切。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女性样本。除了个人经历，这本书的商战部分也非常的精彩。和市场上的巨头相比，初期的雅诗兰黛就是一只小虾米，所以她从来不会正面硬刚。当时法国品牌几乎垄断了香水市场，所以雅诗兰黛就选择推出浴油。在定位上主打的就是女性喷得香香的不一定是为了别人，她也可以是在洗澡的时候倒一点浴油来取悦自己。在产品的包装上也别出心裁，市面上那个时候普遍都是用塑料盒子来装大罐的散粉，于是他们推出了仿鳄鱼皮的袖珍粉盒，这样粉很快就会用完，而且盒子本身还是一个值得保留的收藏品。除了不断推出有创意的新产品，在商业模式上采用的是限定分销加专柜销售的模式。所谓限定分销指的是入驻比较有名的高端百货公司和奢侈品店， 这样可以靠这些店原有的名气保证销量。因为是专卖权，所以一推出新品，这些分销商也会尽心尽力地帮忙宣传。另外，在早期，雅诗兰黛都会亲自培训专柜的销售人员，他们就像李佳琦一样，非常了解自家产品的调性，能给每一位客人提供定制化的服务。这样的策略，不管是对于合作伙伴还是对于员工，都是共赢的。对百货公司来说，雅诗兰黛引来的客流量会带动其他店铺的销售，而专柜美容顾问的服务也让他们积攒了回头客和抽成。当时的行业巨头是露华浓，露华浓的掌门人雷夫森是个狠角色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毁灭竞争对手。比如说露华浓想推广自己的指甲油，雷夫森会让销售团队去美容店把对家的指甲油全部买下来，换成露华浓的指甲油。露华浓有一个实验室专门用来破解对家的产品成分，每次对家一推出新品，露华浓马上就能炮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。雷夫森的理念就是抄袭可以避免犯错，所以他只走别人验证过的路。不过这人也是一个厌女症患者，看不起女人，他觉得每个女人都想当情妇，所以露华浓的广告走的也是那种魅惑性感的路线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女性消费品的审美变迁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那些卖女性消费品的牌子，凡是主打女人要性感，把女人当客体的，现在都不行了。比如说维多利亚的秘密。说回来，有一次雷夫森在宴会上遇到了雅诗兰黛，那个时候雅诗兰黛刚刚小有名气，然后雷夫森就对雅诗兰黛说想把他的品牌买下来。雅诗兰黛的回应是他把这看成是一种恭维，不过他暂时不打算卖，相反的他还想把露华浓买下来。爽到谁了我不说。气得雷夫森扭头就走，还对外宣称要毁掉他。露华浓当时的体量是雅诗兰黛的50倍，要毁掉这样一个新品牌确实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。但是雅诗兰黛也没在怕的，通过推出一系列有新意的产品，比如晚装系列和雅男士香水，以及争夺研发人才和品牌专柜，最终雅诗兰黛取代了露华浓的行业地位。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就是莱纳德回顾他自己的职业经历，能看出他也继承了雅诗兰黛的商业才能，毕竟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，后来接手了雅诗兰黛，每天都在想新产品，甚至每次约会最后都会变成产品研讨会。当雅诗兰黛的增速放缓的时候，他决定成立一个子品牌倩碧，与其等对手来颠覆自己，不如自己先创造一个竞争对手。倩碧的英文原名取的是诊所的谐音，它的创新在于它是为不同肤质设计的组合产品，它强调精简护肤流程且不含香料，针对的是还买不起雅诗兰黛的年轻女性。创建一个全新的品牌很吃现金，倩碧一度让雅诗兰黛陷入了现金流危机，但是5年后它为雅诗兰黛带来了100倍的回报。莱纳德兰黛对市场的趋势变化非常敏锐，1970年后美国那些有名气的小型奢侈品店和老牌百货公司逐渐没落，曾经他们靠自家的会员信用卡来保证会员的粘性，但是随着信用卡公司的发展，人们现在更喜欢像 Visa 和万事通这样通用的信用卡。雅诗兰黛当即决定拿走一部分曾经属于这些老店的专卖权，分给那些正在扩张业务的后起之秀，同时还是运用自己跟自己竞争的策略，把销售团队拆分成两支队伍，一支负责原来的老牌专卖店，另一支就专注于新的合作伙伴。莱纳德也是位收藏家，他的收藏理念是每一幅画就像一块拼图，只有自己版图中缺的他才会收进来。这样的理念后来也被运用到了商业上，他喜欢收购那些有独特风格的小型美妆品牌，在买下他们之后依然保留原有的团队，因为他知道创意才是最值钱的，然后借助雅诗兰黛的资源帮他们发扬光大。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，原来 MAC 和 Bobby Brown 都是雅诗兰黛旗下的品牌，但是这两家的风格完全不同。这也是大型品牌惯用的策略，做大做强之后消费者难免审美疲劳，这种时候拓展品牌线也可以注入新的活力。这本书也有反消费主义的作用，看完这本书你会意识到美妆行业是个暴利的行业，它的价格高是来自于品牌的溢价，而不是产品本身，所以如果不是为了送礼，其实没必要去买贵妇级别的产品， 做好防晒，规律作息，保证运动和健康的饮食，要比外敷有用。当然，如果雅诗兰黛的品牌方有意向赞助这期节目的话，那我可以收回刚才那句话。总结一下，雅诗兰黛的成功秘诀就是允许自己的野心茁壮成长。他从一开始就是想要在美妆行业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初期找到品牌的定位，当露华浓的掌门人宣扬他最懂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的时候，雅诗兰黛则认为只有女性最懂女性，用送小样的方式获客，不断地在产品上推陈出新。在销售渠道上不贪心，不在所有的线下店铺开，只让高档的百货商店做分销，这样能够保证每个专柜的服务周到。有了一定的规模之后，不断地颠覆自己，针对年轻的客户群，亲手打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倩碧。当消费趋势出现变化的时候，敢于舍弃旧的合作伙伴，后期通过收购的方式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部很精彩的商业传记，我看完了之后收获了很多。不知道大家最近在看什么书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，祝你度过一个爽快的夏天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